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今天的题目是他呼召我来跟从他，他呼召我来跟从他。刚才你们已经读过啊这样的经文啊。那么最近呢，刚刚去参观完这个啊 Washington 啊 Capitol 首都的一个圣经博物馆啊，这个外形非常的漂亮，就像一个方舟一样。那这里面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最 impressive 的，就是非常完整的啊。大致上完整的一个啊，圣经考古学里面最大的发现啊，就是死海古卷。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前呢，最早的人们手上可以拥有的圣经的手抄本，是在西元九世纪，也就是耶稣啊升天以后900多年以后的抄本。所以，圣经的准确性啊，预言性受到很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的质疑，特别是以赛亚书这卷书呢，这里面提到了111项关于耶稣的预言。那么当时最早的这个抄本，因为以赛亚书是讲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前800年就写的，所以很多人质疑，现在我们手上有的是耶稣降生以后900年才有的手抄本，有没有可能是耶稣降生完死了以后，这些信耶稣的人呢、才慢慢的把这111项有关耶稣的预言放到以赛亚书里面，把它凑成看起来好像，你看耶稣来他应验了预言111项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的质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1947年，在死海的西北方的一个洞穴里面，有牧羊的孩子很意外的在发现了一些古老的经卷，一下子这个死海古卷呢震动了全世界，因为他把圣经的手抄本的年代一下推到耶稣降生以前250年，而且最重要的，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而以赛亚书它的年代可以现在可以推到耶稣降生前125年。换句话说，在耶稣降生以前125年，先知以赛亚在800年前预言所写下的关于耶稣111项的预言，现在它的准确性，它的预言的准确性得到人们的肯定，再也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所要跟从的，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被呼召来跟从他，我们被呼召来跟从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Messiah， 他关于他的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样准确的预言和应验。请问这位耶稣基督是不是也是你的救主和弥赛亚呢？我们知道神与人同在，这个 Emmanuel 是一直贯穿整个圣经的主题的，因为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跟神之间呢就已经分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刻，上帝拯救人、救赎人的计划已经展开，而耶稣基督这位 Messiah 要为一切属于他的人替罪救赎，然后还要为他们预备将来永恒天上美好的家乡，让这个原来跟他分离的人可以永远的与他同在。请问你是不是有把握身在其中？天国，天上的国度，比人世间你可以想象所有的人事物更加宝贵。不论你是无意中不小心听见遇见福音， 或者你是一个有心寻找永恒国度的人，一旦你遇见了，好像今天在座的你，也许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一旦发现了，一旦遇见了，永恒的天国都值得你我不计代价的去得着它，因为它远远超过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为自己赢得的一切人事物。当然，天国也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去。天国是这样的宝贵，能够进天国的人，是上帝自己以他的独生子的命去流出宝血，这样重价赎买回来的。待会儿我们要领受主餐，要纪念他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件伟大的事。因此，悔改、认罪、信靠、顺服、跟从这位救主，是我们人进天国的关键所在。所以不要被人欺骗了啊！你只要举下手就能进天国。No, 这里面有很有讲究的。曾几何时，人们就把上帝如此廉价的恩典，把它做上帝的伟大的恩典，把它变得如此的廉价。好，再讲一次，刚才讲错了，把上帝伟大的救恩变得如此的廉价。英国很有名的中马田牧师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在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他教会最兴旺的时候，他这一生据说有超过6000万人听过他讲道，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将要没落，特别是指欧洲的教会，这里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教义的没落，第二是因为神学院的兴起，第三是因为轻忽的举手决志。我们看见他说教义的没落，意思就是他已经看见了一个趋势，就是教会开始不传讲正统的教义，看清教义，忽略教义，就连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信靠顺服，如果你仔细去看英文的原文，这里面有非常重要丰富的一个属灵教义的教导，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正确的丰富的合神心意的教义放进我们的脑海，当我们唱完诗歌献上敬拜的时候，我们已经跟神的真理站在了一起。耶稣说我父要用心灵和真诚诚实，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在原文的里面是人要用神的灵用真理来敬拜他，按真理来敬拜他。曾几何时，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啊，一步又一步，同行拥抱啊，这些都远离那些纯正的教义，所以教义在教会是没落，慢慢的信徒就失去分辨的能力，对一些不合正统教义的传讲都照单全收，甚至热烈的拥抱，教会一定没落。其次是讲到神学院的兴起，这个让我们很诧异。神学院的兴起是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对教会有帮助的事情。中马天讲这个神学院兴起的时候，那个时代背景是欧洲开始有大量的新派神学的神学院兴起。这些新派的神学院普遍不承认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绝对的真理，只不过是那些写圣经的人他个人的一个信仰的经验，或者说他只是一本古代的一个文献。因此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对圣经，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而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诠释这个圣经作者个人的信仰的体验。他们开始用学术的研究来发展神学的观点，所以去到那个神学院的，本来你的可能你的这个观点很合乎圣经的，他接下来告诉你，哎，这段圣经啊，有人是这样解释的，有人是这样解释的，他教你7-8种解释的方法，把你搞晕了，这个是神学院哈，因为他学术研究嘛，他不可以拒绝任何人提出来的观点，但是完全不受正统圣经教义的约束。所以有的时候这些神学院把许多自由主义的 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交给神学生，然后这些神学生带回去他的教会，而且这些神学生将来就做教会的领袖。这些毒素，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毒素，就这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侵蚀到教会。主马天已经看见，这就是将来教会的根基被腐蚀、教会的根基动摇的基本的原因。第三，他已经看见了一个很大的趋势来到，就是关于轻忽的举手决志。我们说举手决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谁不希望看见人举手决志呢？所以中马田讲这些话是一个逆时代潮流的话。他说其实不论是他也好，他的前任司布真也好，他们都不主张在讲台上就呼召人举手决志，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空里，人很容易一下的脑热、激情，势必有大量的其实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举手了、因为决志祷告了就涌进教会，而这些败子就被教会热烈的欢迎，成为好像是麦子，表面上非常的兴旺，因为决志的人越来越多，教会的 pew、 教会的这个椅子上坐的人越来越满，但实际上是把教会真正的根基和生命抽空了。他说这个会加速教会失去光和盐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一旦教会要追求圣洁见证的时候，那些败子因为越来越多，甚至多过麦子，他们就起来说教会应该是这样，教会应该是那样，整个教会就被掏空了。中马天讲这个话是一个逆时代潮流的话，但是他讲完这个话没有多少年，今天我们已经见证到欧洲教会急速的堕落和荒凉。2001年以来，光是伦敦这个城市500个教堂关闭，423个清真寺开张，所以有人戏称伦敦现在叫伦敦斯坦。中马天正是在英国最大的教会提出这些警告，但是时间很快就实现在我们的眼前。很多的教会，在欧洲的教会现在改成咖啡厅，改成市政展览馆，改成文化厅，你看那很漂亮的一个教堂 Cathedral 右边那张照片，现在改成西餐厅，你看了心都痛。但这就是今天教会、欧洲教会荒凉的光景。你不要以为离我们很远，弟兄姊妹，今天北美、今天台湾、今天国内许多的教会正在步此后尘，因为这一股浪潮都是让人喜闻乐见的事，因此可以所向披靡的侵蚀所有的教会。当我们只告诉人你只要举举手，你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就可以了， So easy, so convenient, 不强调耶稣基督是要成为这个人他生命的主宰，悔改认罪的真理在一个人举手以前没有被全备的教导，认为神赐给我们恩典跟我们是被呼召来跟从他、听他的话、顺服他，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尊他为主，在每一个人生的层面、每一个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工作关系，在这一切的关系里面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难怪人们以为可以单单的接受基督做他的救赎主，却不必尊他为掌管自己生命的主宰。我再讲一次，接受救主没问题，哈利路亚，但是要接受他做主什么都要听他的。哎，那我有 second thought。 一位现今就在美国校园里面做校园事工的同工啊，有一次打电话来，他说做得非常辛苦，他说这些所谓在校园里面信了耶稣的年轻人，信主跟信主前跟信主后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来想要得
根本不愿意给，看不出一点新生命的迹象，他很沮丧。当然那个很沮丧的过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太多的真理，这个都是后果了，长后果。因为你要人家举手决志嘛，他就举手决志嘛，然后你就当他是信主的嘛，然后你叫他奉献，你叫他服侍，他说不要嘛，所以他搞得很辛苦。就在我们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你们都看过他的书 A.Z. Tozer， 他曾经讲过一段真的是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因信称义的道理不错，是圣经的真理，他帮助我们人呢、从想靠自己的努力守全神的律法当中释放出来，你不可能自己守全律法， forget about it， 死路一条，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守全神的律法。所以因信称义让人单单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 so beautiful gospel good news。 但他说到了今天，因信称义的道理被人误解了，以至于一个有信仰的生活可以跟自己旧的那个老亚当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妨碍，没有任何的 conflict， 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一点不倾向爱主。有的人是所谓的 saved， 但是他对于神是不饥也不渴，以属灵的肤浅为满足。 A.G. Tozer 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每次看到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以属灵的肤浅为满足，那不是正打中今天教会的核心吗？你看看我们唱的那些诗歌好浅哦，唱了七八句其实就一个神爱你，就就很满足，哇，他妈陶醉啊、很肤浅。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并没有以主做他们的主，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持续不断连接的关系，他们并不是一个在活着的时候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请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去到永远跟耶稣基督连结的地方去呢？他如果在地上就不愿意跟耶稣基督同在，时时的同在，他怎么可能会有机会进到天国与神永远同在呢？ Come on，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说实话，这些人表面上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会有人许多人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但是恐怕他们进不了天国。所以耶稣基督包括使徒再三的讲了一个词，叫那些人必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做主的门徒定义就是跟从他，效法他的榜样。所以第一个主呼召人，干嘛你要来跟随我，第一个人必须要悔改。悔改这个词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命令语句，不是大概悔改一下，也许你需要悔改，或许你需要 No 是一个命令语句， You have to， 主动的命令语气，它有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懊悔、转变、离开某件事的意思。悔改这个词就是说，一个今天要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悔改了，意思意味着他从原来自己所走的那条道路上，他要懊悔，然后他说我要离开我原来走的这条道路，我要改。这不就是浪子回头那个浪子做的事吗？他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 enjoy himself， 哇，他在那里花天酒地享受世间的一切的快乐。当有一天这条路到尽头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走错了，然后他要悔改。
离开过去，凡事，所以在这个原文里面，悔改是一个有这么丰富的意思。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真正悔改的意思是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过去，你凡事为自己活，你活着睁开眼就是让自己高兴，你要离开那条道路啊！你现在开始反过来180度，我凡事要为主活。我每天一睁开，主啊，我今天要让你高兴，我就是为这个活着的。为什么需要悔改？很简单，因为只有悔改的人才能进天国。好，你要跟我一起来念哈。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只有悔改的人怎么样才能，哎 ，Come on， 铭刻在你的脑海里，只有悔改的人才能进天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道路是得罪上帝的道路，是跟他分离的道路。你知道世界上有两种谎言呢，一直到今天欺骗许多的人，让许许多的人相信这些谎言，因而失去进天国的福分，你知道吗？哇，这个是不可以小觑啊。头一个谎言就是说，哎，这个世界，我们眼睛看见的世界，这些万物啊，天地万物，不是有什么上帝创造的，也没有什么开始，它就一直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大自然的自自然然就然了啊。但是我们看见，进化论打开始就注定是一个人本的，而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达尔文自己曾经在《物种起源》里面说，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所有存在的器官不是由无数的渐进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理论就彻底崩溃了。而当人们慢慢的越来越研究，发现不要说别的器官，就人的眼睛啊，这么复杂的人的器官里面根本不可能是渐进长期的积累增加而来的。哦，因为我这个眼睛出过毛病，出过三次啊，我知道以前从来不觉得眼睛需要照顾它的，你懂意思吗？当你人一生病了才发现，哦，眼睛很重要啊。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看眼睛住院的时候，三个人，我们有三个床铺啊。哦，有一个人啊，每次检查回来说，我绝对不要眼瞎，我手断了我都不要眼瞎。哎呀，讲得吓得我，哎。可是 ，Come on， 那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眼瞎是多么痛苦。他说我手断都没关系，我绝对不要眼瞎。嘿，你今天能够眼睛看到我，哈利路亚 ，OK， 我能看到你，哈利路亚。眼睛多么的奇妙，这么小，多么的复杂，眼睛缺少任何一种条件。或者任何的条件不，所有的条件不能同时的协调工作，不能发挥作用。Come on， 你就看不见，你就看模糊，你就有蚊子飞蚊。哇！而今天生殖生物分子科学的研究彻底的摧毁了达尔文的理论。科学家难道不懂得这一些吗？哦，他们其实很懂的。因为我们人把眼睛都研究得透透彻彻的，所以照相机不就这样出来的吗？仿生学嘛。诶，可是难道科学家霍金不懂这些吗？他懂，只是他不信而已。霍金曾经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没有宇宙大爆炸，这个世界没有 beginning， 没有时间，因此他断定没有上帝。 Come on， 他忘记上帝连时间都可以创造。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